人主学，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啊，我们基督徒的美德。主耶稣让我们所有信靠他的人，所有来跟从信靠主耶稣的人，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主耶稣让我们要在人前有好行为，那么当世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的时候，就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那我们什么才是我们基督徒的好行为呢？基督徒的好行为跟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所谓好人好事的好行为有什么不同啊？一个根本性本质上的不同，就是基督徒的好行为是表达出基督徒的美德啊。那么基督徒的美德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没有姊妹回忆，基督徒的美德是什么？信望爱。信心、盼望、爱是基督徒的美德，所以基督徒的好行为是把信、望、爱这三样表达出来。那么这个信心呢，当然是指对上帝的信心，所以基督徒的行为要表达出对上帝的信心，这是美德，这是好行为。那么当然了，在世人眼中看，一个有信心的行为在世人眼中看不一定是个好行为。那么我们一说到有信心，表达信心的一个最著名的行为，那当然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了亚伯拉罕把他的独生爱子以撒要献给神。那在世人看这个行为是不是好行为呢？世人可能不会认为这是好行为，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很不可理解甚至疯狂的行为。但是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行为表达出亚伯拉罕对上帝的信心，对上帝的敬畏，这在神眼中看这是美好的行为所以呢，基督徒好行为跟世人的所普遍意义上的好人好事本质上的不同，第一个我们要表达出对神的信心那么第二个呢，盼望，有盼望，在基督里有盼望。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天上天家是我们天上永远的家乡，我们在世界上不过是客旅那我们在世界上呢，我们是盼望天上那个荣美的家乡，始终是有盼望那这是基督徒表现出来的美德。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当世人看见我们基督徒的这种生命这种生命的表现，世人会渴慕，会羡慕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为什么会有盼望？所以我们基督徒什么是基督好行为？第二样就是我们把我们心中对美好永远天上家乡的盼望能够表达出来世人可以看见。第三样呢，就是爱那么爱是律法的总纲第一最大的是爱神，其次也相仿是爱人如己。那么我们曾经有好几次成人主日学的时间，我们来思想什么是圣经所教导所启示出来的爱。那么神是爱神是自有拥有的，所以爱是最起初的情感爱是最本源性的情感因为神就是爱，而神是自有拥有。我们也知道，其他我们一说到爱，我们与爱相对的是什么呢？就是恨那么没有爱也就没有恨如果你心中没有什么是你所爱的，你也没有什么是你所恨的。我们再反过来想，如果我们心中就是会不会先产生恨呢？无缘无故的恨会不会先产生恨呢其实恨是因为你心中有爱之后，你才会产生相反的情感，就是恨。我们说该隐可以说是第一个把这个恨表达出来淋漓尽致的人因为该隐把他的弟弟杀死了嘛，他为什么恨他弟弟？是不是？为什么恨他弟弟？他嫉妒他弟弟。为什么嫉妒他和弟弟？他爱自己，他看弟弟从神那里得到了称赞神喜悦他弟弟的献祭，不喜悦他。那么该隐就觉得很忍受不了，为什么忍受不了？爱自己， 为什么弟弟得到的东西我得不到啊？所以爱自己就产生恨，就恨他弟弟，甚至恨神啊。好，那么我们知道人自从堕落犯罪之后呢，并不是说爱的能力完全丧失了。我们刚才说该隐他是有爱的能力的人，只不过他爱谁呢？爱自己啊，他不爱神啊，不爱人，爱自己。但是爱的能力没有丧失，但是爱的方向、爱的目标错了，啊，本来这个爱应该是向着神而去，向着他人而去，但这个爱结果转到自己身上来，啊。那么我们基督徒的爱呢，就是被神，圣灵按着神的道，所让我们能够重生，让我们能够真正活出神喜悦我们，或者神起初让我们活出的那个样子，啊，是爱，啊，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就是爱里面的，容易产生的一些偏差，尤其是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那么，对于今天的基督徒，对于教会啊，甚至对整个世界的风潮来说，一个非常大的危险呢，就是滥情主义，啊，或者是情绪本位，啊。滥情主义简单的说就是爱里面不讲真理，啊，爱里面不讲真理，爱里面不讲原则。我们今天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你要 tolerant， 你要 tolerant， 啊，你都要全部都要包容，啊，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话。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前书13章讲到爱里面有一句什么，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爱跟真理是分不开的，爱跟真理是分不开，对不对？我们很多的时候，马丁路德他讲过一句话，就是我们如果真正的爱人如同爱己，啊，我们一定会就是恨恶罪恶。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不恨恶罪恶，那么这些犯罪、这些罪恶会侵犯，不仅侵犯到我了，还会侵犯到我的邻舍，侵犯到我身边的人。如果我爱我身边的人，我一定要抵挡罪恶，我不要让这个罪犯呢、强盗、小偷去侵害到我的邻居，侵害到我的邻舍。所以爱跟真理是分不开。那么如果抛开真理，爱就是所谓的滥情主义，啊，什么都爱，啊，什么都包容，什么都宽容，看上去好像是很好听一句话啊，其实呢本质上是什么都不爱，什么都不关心，什么都不 care， 啊。我以前刚来美国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啊，我住学生宿舍嘛，就也不是学生，我们一家人住一起，我们那么旁边也是一个学生，两个女孩子呢，她们其实可能受到一些谎言的影响啊，受到一些影响，她们这两个女孩子认为自己好像有是这个同性恋，是 lesbian 啊，认为自己是这样。然后呢，当然了啊，我们跟这两个女孩子同学关系都非常好啊，然后经常邀请他们到我们家里来，他们来我们家里就像家人一样啊。然后呢，第一个礼拜开始，我们就邀请这些学生来到我们家里来查经聚会啊。然后当然我们也知道啊，他们是这样对自己有一个错误的看法，我们就按着圣经的真理的教导，我们就说啊，这是不对的啊，这是谎言，你们是被谎言迷惑啊。这个不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家的圣经教导他们，但这两，他们听到这样，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他当然还是有点不开心，就啊，你们不包容啊，怎么怎么样？但是呢，很快这两个女孩子跟我们就非常好，啊，因为每个人都是罪人，啊，有人要为这个罪认罪悔改，有人要为那个罪认罪悔改，啊，这是，但是我们对这两个孩子，我们真的就像看他们就像自己的孩子啊，他们来我们家也是非常。跟冯安林玩呐、怎么样都非常好。那么当他们去到学校呢，可能有一些教授啊，一些老师啊，也知道这两个女孩子大概是这样的啊。但他们我们很 tolerant 啊，我们很尊重啊，我们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我们都很尊重哈、都是很礼貌、很客气啊，是这样。但是呢，不邀请这两个女孩子到他们家去玩儿啊、尤其是不让自己家的孩子接触这两个女孩子。所以这是什么呢？很多人今天嘴上说的很好听啊，什么都 tolerant， 什么都接受，真正的爱嘛，其实不 care 别人他将来怎么样，不 care 别人的人生将来 会发生什么样的悲剧在他们身上，不 care 啊。所以所谓滥情主义，其实本质上讲，其实不是真正的爱啊，不是真正的爱，就是很肤浅不愿意付出代价的爱啊。其实我啊，今天这个世界这样的所谓滥情主义其实是非常非常普遍啊。一旦涉及到要付出代价，一旦涉及到甚至要做出牺牲了，就没有人会真正的所谓的谁都爱了，谁都 tolerant， 只要不涉及到我的利益啊，都 tolerant 啊，就是这样。那么这是今天世界最大的一个危险，就是所谓的不要真理的爱啊，所谓的滥情主义。那么而滥情主义呢，跟这个情绪本体是分不开的，那如果我们不谈真理去谈爱，那我们谈什么呢？谈感觉，那就谈感觉，我不管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只要我感觉好就好，那么就成为什么情感至上，我到这里来，我感觉很好，我就觉得这个地方有爱，我不管这个地方是不是是不是有真理，或者是不是能够对我的生命真正的有帮助，我不管这些，我只管来到这里是不是感觉好啊，这就是所谓的情感至上。这是今天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哈，就是人们被自己的情感所控制啊。情感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不可靠的啊，非常非常不可靠，非常容易被欺骗的一种感觉。那么接下来产生第二个危险呢，就是真理的相对化，就是真理就消解掉了啊，没有什么什么绝对的对与绝对的错啊，就是只要感觉好就可以啊。那么说起来就这个人这个样子他也对，这个人这个样子他也对啊，无论他们这两个人的观点如何是水火不容，但是好像都对。其实这是真理的相对化，真理的相对化产生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对，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对，他可能嘴上不反对你，但是他对你不屑一顾啊。但每个人都觉得，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上帝，这就是真理的相对化。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真理啊。其实呢，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啊。曾经就是有人讲过一句话：如果每个人都绝对自由啊，就没有人再想要自由了。也就或者换另外一句话说：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当上帝，那真的就是没有真正的没有上帝，每个人都非常的痛苦。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你身边有一个人，他永远就是对的，他永远就是对的，那你会怎样？你会很难受是不是？你会干脆闭嘴了，对不对？说错什么说多错多，做多错多，是不是？但是如果你也是这样，你说凭什么你对是我对啊？我什么都是对，那这个在一起就是很麻烦啊，因为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真理都相对化，或者把真理都每个人都把自己当真理，这就是真理的相对化啊。那么去责任化，就是谈感觉嘛，谈感觉呢就不用承担责任啊。我们在这个礼拜五晚上查经聚会当中，我们来查考这个撒玛记下啊，查到大卫犯罪，大卫认罪，但是大卫认罪之后，他依然要接受罪的刑罚，而这个刑罚是非常非常重的，啊，这就是圣经真理的教导，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若认我的罪，神是信实，他要赦免我的罪，赦免我的罪是我永恒的刑罚，神挪去了，但是并不是说我就不用承担我犯罪的后果，啊。那么大卫就是这样，大卫永恒的刑罚神除去了，圣经说神除去大卫的罪，但是大卫在他接下来的生命当中，他依然要接受他罪所带来的后果和刑罚，而且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那你说这就是神的爱，公义公平的，神如果不刑罚不让大卫承受他犯罪的后果，那上帝就是不是不公义不公平，那乌利亚怎么办呢？那么一个忠心的乌利亚怎么办呢？谁替他伸冤呢？那么一个就是任人摆布，任人就是被大卫就是换自己来挥自己去的那个88，那怎样呢？那他们也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呀，所以 那么如果感觉至上，认罪就成为什么呢？如果感觉至上，认罪就成为我只要认罪，我就不用承担我罪的后果，这就是感觉至上啊。很多时候我们说啊，你认你的罪啊，就是神必定赦免你的罪，但是我们一定要讲清楚，神赦免你永恒的刑罚啊，除去你永恒的刑罚，但并不是说你犯罪就没有后果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断不可以以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我们看大卫的例子就是这样了，大卫得到很多很多神的恩典，但是大卫有一次把这个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给他生命带来极其可怕的后果。但是如果凭感觉的话，我们就会认为认罪啊，就好像我不用再负责任，我已经来到神的面前认罪了，我不用再为我的行为去负责任。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大的危险，这就是所谓的情绪本位，或者感觉至上，或者滥情主义，就是这样。然后呢，第四样就是反智，不要真理嘛，不要真理，不要我们的理性啊，我们只讲感觉，感觉很多时候就没有办法跟理性协调好，对不对？那就是今天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各种依赖性的药物瘾啊，或者毒瘾，各种瘾，他们理性上不知道这样不好嘛，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什么食品是健康食品，我们都知道什么食品我不应该多吃，那为什么我们还是要这样吃？我们是不是我们理性不知道呢？我们理性知道，但是我们不讲，我们讲感觉，我吃这个东西特别特别舒服，我讲感觉。当然了，这个对于饮食来说，对于这些来说，当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无论吃得再健康，在地上也就是七八十年八九十年，我如果吃得再差，我在地上可能也是七八十年八九十年。所以这个东西不是最最重要，最最重要就是对真理，真理是关乎我们永恒的，关乎我们信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圣经所启示出来的主耶稣，这是关乎我们永恒的，这不是简简单单的我吃什么健康或者不健康的问题。而滥情主义和感觉至上呢，就是反对我们去排斥，我们去真正的理性的去认识主耶稣基督，来认识真理，这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危险。那么这种滥情啊，就是讲基督徒的爱，这个爱加引号的爱，是一种脱离真理的爱啊。这种现象啊，到底是怎么产生呢？就是在近代以来，就是法国那个思想家卢梭啊，他是影响很大啊。当然，他也是一个抵挡神的人。那么他也写一本非常著名的书啊，《忏悔录》。我们知道奥古斯丁写过《忏悔录》，卢梭也写《忏悔录》。所以我们要说《忏悔录》，我们要讲清楚到底谁写的《忏悔录》啊？那个卢梭在《忏悔录》里面，当然他忏悔啊，他当然不向神忏悔了，他其实是就是抵挡神的一个人啊。他在里面就提出《忏悔录》，他就是宣称就是感觉优于理性。那么这句话对整个思想界啊都影响蛮大，就是感觉先于理性。就从此之后人们就开始注重感觉啊，我感觉好就对了啊，感觉好就对了。那么今天我们常可能又会听到一句话，有人称为我们今天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信仰呢，什么样的宗教呢？心灵啊，心灵的心啊，心灵的宗教，心灵的信仰啊。所以我们不再像以前那种传统教会一搞就，你像我们啊，要念使徒信经，是不是有这个信经，有这个信经，我们让我们的年轻人起来来读药理问答，是不是？那有些人就说啊，这些都已经过去了，过时了，我们今天要追求的一个就是心灵的信仰，心灵的宗教啊，我们不是要理性的，不是要头脑的，我们不是要去管那些教义教条教理，我们只要管我心里感觉好就好，我心里那种感受感觉好就好。所以这造成什么呢？今天当然也有一些很著名的人强调我们的信仰要追求心灵的温暖啊，心灵要让人心灵觉得温暖啊，我这就对了。我们要想当圣灵在五旬节降下啊，圣灵浇灌使徒们，使徒们起来传讲，用各地的方言啊，各地的语言来传讲这个主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人听到心灵有没有觉得温暖呢？ 可能以后有温暖啊，但是第一个感觉就是还是不舒服，还是扎心啊。那么圣经也明确告诉我们，圣灵来到我们的心里，第一个就是让我们觉得温暖吗？啊，我得到了神的爱，我好温暖啊，不一定啊。圣灵来到我们的心里，第一个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罪人。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罪人，我们才认识那担负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个时候我心里才会有感恩，才会有温暖啊。但是之前呢是很扎心的啊，是很让我不舒服的感受，就是让我看到自己是罪人啊。但是呢今天因为大家追求这种滥情主义，追求这种感觉至上，我们把前面全部丢开，我们就说啊，那就是要让人心灵温暖啊，新的心灵的宗教，心灵的信仰，结果这个就离真正的真理是越来越远了哈。啊，那甚至就是有人提出，感觉好就是真理来验证真理的试金石，啊，就是哎这句话是不是对的，是不是真理？那我怎么去判断它呢？我根据我感觉好不好？啊，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结果今天啊，很多时候呢，我们传福音或者我们在教会里传讲，不再传讲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非常沉重的话题，非常非常沉重的话题，啊，要谈到罪，要谈到死，啊，要谈到这种痛苦。那么今天我们就会避开这些，那么我们就会去。尽可能让人感觉好，其实这个就越来越离神的心意越来越远。那么这个所谓滥情主义或者感觉至上或者情绪主观至上呢，当然就是真理的消解了，没有什么真理了，没有什么十字架的真理。然后我们的信仰或者我们的宗教是什么呢？启示性的，上帝把他的真理启示给我们，启示性的。但是如果讲感觉，那一定就不是启示性的。感觉不是从上至下的，感觉是我自己产生的啊，我自己产生，我感觉好或者我感觉不好，就是并不是说我去相信上帝启示给我的东西，不是的。上帝启示给我的东西我相信他，这是叫启示性信仰，这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圣经是上帝写给我们的话啊，上帝启示出来，这是我们相信圣经，相信神的话语，这是启示性的信仰。但是因为这种滥情主义，这种信仰变成了什么呢？信仰变成了一种就是感觉上的啊，我感觉好它就是真理，我感觉不好它就不是真理。所以这个时候呢，人对上帝爱的判断，神是不是爱我呀，神是不是爱我，人就不再根据圣经上的真理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这件事情我怎么知道呢？圣经告诉我，不是我眼睛看到，不是我手摸到的，我看不到，我摸不到，但是圣经告诉我，这是启示给我的。但是因为今天人们的信仰就变成感觉性的信仰，就是我感觉不到耶稣钉十字架，我感觉不到啊，但是我可以感觉得到今天天气好不好，我可以感觉得到我今天身体状态好不好，我可以感觉得到我赚的钱多不多，然后人们就根据这些感觉来判断上帝是不是爱我。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那如果人们都根据感觉来判断上帝是不是爱我，这最容易怎样？最容易被魔鬼欺骗了。魔鬼是最有办法让我们感觉好的，是不是？魔鬼来诱惑夏娃，诱惑亚当的时候，就说你看啊，那树上的果子，哎，他们就看呐，哎，看这个果子，哇，颜色好鲜艳啊，能够让我眼睛看得很舒服哈，看上去很好吃啊，感觉很好啊，然后就把神的话就丢在一边。魔鬼就很容易让人感觉好。我们也知道，当大卫在旷野流这个逃亡啊的时候，他觉得他很富足，没有缺乏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我没有缺乏。但是当大卫住在这个王宫里面，感觉很好啊，一无所缺，结果大卫是怎么样？他就感到不满足了啊，他就开始啊贪恋别人的妻子了，他就感到不满足。所以越是感觉好啊， 根据感觉来判断，就越容易被魔鬼撒旦啊所吞吃。然后呢，这就是真理的消解了。第二，真理消解完了，接下来就是道德的消失，因为没有什么对错了啊，凭感觉。如果都凭感觉的话，那就不谈道德了，你就不谈道德。那有钱人他就可以娶很多很多的妻子，是不是？穷人就一无所有，你就不谈道德，没有什么对与错啊。有钱人或者有权有势的人，他感觉好他就去做，他就觉得很有道理啊，没有什么道德。那么啊，最重要的就是对于罪没有判断啊，没有什么所谓的罪啊。一些犯罪的人他觉得感觉很好，哎，他就可以这样去做啊，也就没有什么道德了。那么第三样呢，就是直接针对教会，那是非常可怕，就教会就变质了。教会是什么？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是明光照耀啊，要在这个黑暗世界的明光，要给世人带来方向，带来出路的。但是教会呢，教会的目标是怎样？让万民成为耶稣的门徒，要遵行耶稣基督的教训，这是教会的目的。结果今天的教会的目的是什么？让人们感受到爱，让人们感觉好。我们要让人感受到爱，我们要让人感觉好，我们就会怎样？我们就会 不会去改变他，是吧？我们就会去顺从他，顺应他啊。没有人喜欢被改变，是吧？没有人喜欢被改变。他说我就是这样的，为什么要被改变呢？啊，你如果要改变他，你如果说哎，你这样错了，你要变，他很不开心。但你如果鼓励他说，哎，你这样很对啊，啊，这样很好啊，哎，他就感觉很好。那么，如果教会他追求的不是说让万民来遵行耶稣的教训，让万民能够认罪悔改，被圣灵所重生，如果教会脱离这样的一个使命，教会变成就是让人们感觉好，那教会其实已经就失去它的职能了，已经失去它的职能，它已经不是在神眼中看已经不是什么教会了啊，它可能是个俱乐部啊，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不管它管自己叫什么一个 title 啊，但神眼中看这已经不是基督的教会了。那么接下来当然就是信仰的这个越来越肤浅，越来越堕落。信仰跟永恒没有关系，信仰跟十字架没有关系，信仰跟重生没有关系，信仰就跟感觉有关系，那就彻彻底底的肤浅和堕落，那就变成了跟酒精啊，跟毒品啊，跟各种娱乐产品没有丝毫的区别了，那就信仰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消费品了啊。其实滥情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呢？本质就是当年亚当夏娃所面临魔鬼的给他们那个最早的试探，就是让他们注重自己的感觉啊，注重自己的感觉，感觉比神的话更重要。魔鬼诱惑亚当夏娃啊，创世纪三章六节啊，创世纪三章魔鬼来试探那女人，就是夏娃啊。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那个时候夏娃已经把神的话丢在一边，她跟从什么呢？跟从她眼睛的感觉，哎，看那个果子很漂亮啊，然后呢，哎，很可爱，她就拿下来吃，然后呢她这个，她还吃了以后，她还给她的丈夫吃，这好像很有爱心，是不是？她觉得她得到一个什么好东西啊，她要去跟她所爱的人分享。哎，她觉得，她哎，这个果子吃下去，哎，还蛮好啊，还不错啊。哎，她跟她的丈夫分享，看上去好像很有爱心呢，但这个爱呢，就是变成了毒药，她就变成了毒药。本来她一个人中毒了还不算，她结果让亚当也中毒了，啊，这个毒。毒的传递是靠什么呢？是靠人所谓的爱，而这个爱是怎么呢？是凭感觉，不凭真理，是非常可怕啊！所以滥情主义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哈，就是人们注重自己的感觉啊、感情、感受啊，不是什么新的东西。这就是魔鬼从起初对人的试探啊，就是不要管神的话，不要管真理啊，只管你自己的感觉啊。 接下来呢，当然我们就要回到圣经所教导真正的爱啊，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就是爱跟公义啊一定要并行的，一定要并行，要不然没有什么所谓的真正的爱，真正的爱一定是跟公义要并行。那么斯布真说呢，片面强调神的某一属性等于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如果只强调爱，那我们就把爱当做了偶像啊，那这是非常非常危险。我们刚才说到夏娃爱不爱亚当呢，看上去很爱，但是那个爱是非常危险，他把这个不该吃的果子也给亚当吃了，这个爱成了毒药了啊，因为脱离了真理了，脱离神的话了。那么当然如果只强调公义呢，也是非常可怕的啊，没有爱没有恩典，这也是非常可怕的。中马田说没有真理的爱是滥情主义，我们刚才讲了半天什么是滥情主义哈，但是没有爱的真理呢就是教条啊。那最直接的教条主义的例子或者律法主义的例子，就是法利赛人看到主耶稣在礼拜天给人医病，法利赛人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呢，破坏律法呢？那耶稣就说，那这个病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就是你们自己一个羊掉的井里的都要拉出来啊，你何况这是一个人呢，他身上有神的形象，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就没有怜悯嘛。所以如果只讲真理哈，那么其实当然这个真理要加引号，如果真正认识真理就知道真理里面是有爱的啊。当然就如果你错误的去理解真理或者强调真理的话，那就会变成非常非常冷酷无情的教条主义。所以我们看旧约圣经，上帝很多次上帝表达他不接受以色列人对他的献祭，不接受以色列人去守各样的节气，他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做这些都没用。为什么没用呢？因为他们心中有自己的偶像，然后呢他们对别人是非常的无情和残忍，他们抢夺寡妇的家产，是不是他们去不免他们弟兄的债，他们压迫他们弟兄的债，他们非常的冷酷无情，所以他们所做的这些宗教献祭宗教仪式上帝是非常都不喜悦的。好，所以爱与公义呢不能把任何一样当作偶像，一定要在一起，不可分开啊。那么说到这里啊，就是其实也是让我们自己可以警醒注意，就是说到有一些基督徒所谓的加尔文主义者或者是就是非常非常注重这个归正宗或者改革宗信仰的人，那么在这几百年的教会历史当中呢，这个有世人就给这样的一些基督徒呢给了一个外号叫做 Frozen Chosen， 就是冷冰冰的被拣选者因为我们强调神的主权，我们往往会不可避免的会谈到上帝的拣选嘛那么其实加尔文从来没有说过上帝拣选一些人，上帝抛弃一些人没有这样讲但是有人就会把这些就会所谓的双重拣选，什么叫双重拣选呢？就是上帝拣选一些人得救，上帝拣选一些人灭亡，这就所谓的双重拣选。但是加尔文、马丁、路德他们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讲过所谓的双重拣选，只是讲上帝的恩典临到一些不配得到恩典的人但是有些人就是居心叵测或者出于魔鬼的谎言，就把这些所谓双重恩典就硬加在这些宗教改革者身上。但是有些人呢就落入到这种谎言当中他们就说我反正是神拣选那别人他如果不信耶稣，那他一定神你没有拣选他，所以这样的人就在人看就非常的冷酷无情非常冷酷无情。在这里我不想举很多很多具体的例子，但是有一些非常非常出名的人他们在很多人眼中看也是非常好的基督徒，甚至是信仰的捍卫者，但是当他们面对一些跟他们不一样的人群或者不一样的肤色种族的时候，他们是非常冷酷无情的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所谓的 frozen children 这个词不是凭空来的，是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所谓的基督徒是非常冷酷无情的这是非常可怕。这就是只看所谓神的主权、神的公义神的拣选，不看 啊，神的爱。那我们怎么去判断哈？啊，那么情感重不重要呢？感情非常重要啊，并不是只有什么真理啊、教义啊、教理啊，情感非常重要。我们看到主耶稣是个情感非常丰富的人，是不是？主耶稣看到痛苦的人，他会同情啊。主耶稣看到这个拿撒路死了，已经在坟墓里了，看到拿撒路的亲人，看到姐姐们在那哭，主耶稣也会哭。主耶稣很会同情，也非常同情。有时候我在想，今天很少有人像耶稣那样真正的去同情别人，因为耶稣他明明知道，他一句话就可以让这个人从死里复活，这有什么好难过、好伤心的呢？但是耶稣心里的难过，他是看到那些人的难过。所以，而耶稣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耶稣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人，耶稣是感情非常丰富的人，但是到底什么是所谓的滥情呢？那么耶稣在有些人看好像也是爱里没有原则，是不是？罪人和税吏是耶稣的朋友，那有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呢？你怎么可以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呢？看上去耶稣好像也他的爱好像似乎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原则，但是耶稣是非常非常有原则的啊。在上一次这个成人主学当中，我们讲到爱的次序，大家如果关注新闻，我觉得很有意思啊。现在你看那个美国副总统也在讲爱的次序，后来搞的那个天主教的那个教皇都要来批评他，他说你那个爱的次序就是搞错了啊，我们要思想好撒玛利亚人啊，而不是说像你这个美国副总统所讲的那种错误的理解，所谓爱的次序。爱的次序它是借用天主教里面一个词嘛，在我们上次成人主义学谈到，是上上次还是怎样也谈到，哎，我一看新闻，哟，结果他还在讲这些东西，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就是人把圣经的一些真理拿来为他自己的所谓的政治利益或者什么利益来用，结果是扭曲，是非常可怕啊。当然我也不是说教皇纠正的就对，也不是的，但是呢我们要回到圣经真理当中，情感很重要，但是我们不能让情感来验证真理，不可以，但是我们要让真理来引导我的情感，爱神所爱的啊，厌恶神所厌恶的，就是让真理来引导我的情感。那么一个在认识神的人，他的情感是什么呢？他一开始他会愁苦，因为圣灵让他看见我是罪人，他会愁苦。他本来享受最终之乐的，他本来可能在最终他没有觉得痛苦的，但是当真理领导他，圣灵光照他，他就会痛苦。他说我在最终真是苦啊，我以后的永恒的命运是永恒的堕落沉沦灭亡啊，他会非常的痛苦。那么接下来真理启示他，就是你并不是绝望，你有出路，信靠主耶稣基督啊，罪得赦免，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哎，他就认识到圣经真理所启示出来救赎的真理。接下来呢，他如果认罪悔改信靠耶稣，他就感恩，他就喜乐。所以是愁苦救赎感恩，这就是真理引导情感，这就是真理引导情感，而不是被情感所判断真理。那情感重不重要呢？情感非常重要，但这个情感必须要被真理引导啊！情感是非常重要，不要做那些什么冷冰冰的基督徒啊！耶稣不是冷冰冰的，耶稣是非常非常温暖啊！其实今天很多很多信仰上的偏差呀，或者什么，其实就是最基本的一件事情，我们没有做。耶稣反复的提醒我们，我们要怎样呢？跟从他，效法他。我们都忘记了，都振振有词，都觉得哦，我对我对，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都不去做，这其实看起来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每个人都还是想跟从自己，不愿意跟从耶稣啊。那么情感是非常重要哈，那么圣经呢也是非常感情丰富的一卷书，所以圣经让我们要喜乐，常常喜乐，要然后在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就是把这些话告诉我们，是为什么呢？是让我们的喜乐 可以充足，就是让我们感觉好，说白了就是这，所以就让你感觉好，让你喜乐可以充足。但你喜乐怎样充足呢？是从真理来，你得到真正的喜乐啊，而不是一个短暂的麻醉品。那么如果不强调被真理所牵引、所引发出来的情感呢？其实这是只会让圣灵忧伤，只会让圣灵忧伤，没有尝到在恩典当中的喜乐。好，那么最后我们最后要稍微快快说一下，那到底怎样区分哪些是滥情或者感觉至上，哪些是被真理所引导出来的感受，或者真理所引导出来的这种感情或者喜乐，这怎么分呢？有些人被圣灵充满了非常喜乐，像大卫在那里约柜接回来了，在那里跳舞衣冠不整，就是看上去你说他那个时候到底是感觉至上的失控了，就是失去理性了呢，还是真的就是被真理所引发出来的这种强烈的感情呢？你怎么区分呢？第一个我们就来看所谓滥情呐、或者感觉至上呢，他们所营造出来的这种感受或者这种情绪都是人造的人造的，人通过自己的方式反复的鼓动人的感受、人的感情、人的感觉所以我们会看见今天很多很多地方，他们的崇拜、他们的敬拜、他们的诗歌、他们的赞美他们更多的注重是什么呢？就是音乐的节奏这个环境的舒适或者是这种氛围那么他们的歌词、他们内容往往跟真理就是很远所以有人就形容今天有一些教会他们唱的诗是什么呢？是 7-11 七个字重复11遍那么这个时候人们发现哇，这是一个非常很有效的方法，很容易把人的感觉调动起来很容易让人心中产生所谓的共鸣七个字重复11遍耶稣爱你耶稣如何如何讲11遍他听的感觉就很好唱11遍感觉就很好，所以他往往这就所谓的感觉至上或者滥情，这人造的。人造意味着什么呢？不持久，很快就没了，像打兴奋剂一样很快就没。第二个就是缺乏理性的认识，比如说还是举那个 7-11 的一例子，你无数次的告诉我耶稣爱我，你从来不跟我讲耶稣爱我在哪里体现，你不跟我讲耶稣爱我在十字架上体现，然后我就会去想耶稣爱我他是不是让我涨工资呢？他是不是让我发财呢？我都会根据这个来判断耶稣是不是爱我因为他没有把真理给我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感觉至上和滥情，就是缺乏对真理的认识然后呢表现就是极度的兴奋喧嚷或者过于极端就是被情绪所控制了那么接下来呢，不是让人力上加力重新得力，而是让人很快就精疲力尽了就像打兴奋剂一样。然后呢第五点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就是不会给生命带来真正的益处，那尤其不会让生命发生真正的改变就是你去打这种兴奋剂，你去追求这种感觉，可能也就那10分钟、20分钟、1个小时过后呢，你该怎样怎样，你还是回到以前的你的那种生活当中，不会有生命的改变这是刚才谈到滥情主义或者感觉至上的一些表现。那么对于真理引导的情感呢，就很简单，跟上面相反就对了跟上面五点相反就对，那就是被真理引导的情感那么不是人造的，神圣灵所带领的，是建立在对真理的认识基础上的，然后呢不是混乱，不是放纵，不是放肆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标准有时候我们就是要这样去看。我以前参加过一些所谓就是非常注重感觉的一些聚会有时候我印象有时候参加一个聚会，非常注重人的感觉圣灵充满，他也不告诉你圣灵充满带来怎样真理的启示，通通不管，就是你感觉怎么样怎么怎么样。而当时那个场面非常非常的混乱非常非常乱，那么也是晚上，那么有个小伙子起来就要把灯关掉当时很多人在一块就要把灯关掉，我就感到那个时候我就感到心里不对了，对不对？因为我们是光明之子 那我们有什么，我们要做什么事情要把灯关掉呢？然后 那种场面非常混乱，大喊大叫啊，哭闹啊，滚啊，这个衣服乱丢啊什么。上帝不是这样的，就不是这样。就是如果我们接触到这样的现象，你就很清楚的知道，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来，是叫人安静啊。你那个时候你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一定不是从圣灵来，不是从圣灵来啊。那么对圣灵引导的感觉呢，就是不是让人就是片刻的兴奋，而是让人重新得力啊。你本来已经灰心了，本来已经没有力气了，但是圣灵引导的感觉让你重新得力。就像有两个门徒就是离开耶路撒冷回他们的家乡，然后路上不是碰到耶稣吗？他们这两个门徒说他们心里是冰冷的，然后耶稣让他们心里又重新火热起来。耶稣是怎样做呢？耶稣把圣经打开，凡经上所指的他的话一一给他们讲明，是用真理让他们的感觉，让他们冰冷的心重新火热起来，而不是让人就是很快就失去力量，而是让人更加得到力量。然后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从真理引导的感觉呢，感受呢，真的是让人能够生命有改变的，啊，真的是让人能够结出真正的果子啊，是个长久真实的果子的。好，感谢神，我们在今天的成人主义学当中呢，我们继续来思想滥情主义和感觉至上给我们带来的危害和危险。那么我们同样也特别特别的强调基督徒并不是只注重真理，没有爱，没有感情，并不是，这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危险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感情或者我们的爱的感觉、爱的感受是在真理的引导下的这才是真正和神心意的爱，就爱和真理公义是不可以分开。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带领我们，也求神给我们有从神来的信心从神来的热心和爱心，从神来的勇气，让我们不仅仅是清楚明白神话语的心意、神话语的意义，让我们能够遵循神的话语去行也让我们行事为人能够真正的把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盼望和爱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见证出来。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